诸葛亮在五丈原相星已经祈祷了六个晚上，他看着自己那盏本命灯啊，还是那么明亮。诸葛亮很高兴啊，看来有希望。如果再祈祷一个晚上，这盏本命灯还不灭，那么说明啊，自己这个延续寿命就有望。姜维跟着都特别高兴啊。这些日子姜维是非常紧张。可是就在这第六天晚上，突然间营门外一阵大乱。这时只见由大帐外边有一员大将猛然闯入，趟一脚就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。诸葛亮一见，哎呀，长叹一声，趟啷啷把手中的宝剑就扔了，自言自语说了句话，这可真是死生有命，不可得而相也。进来这愣聪是谁啊？魏延魏文长。这位可真够愣的，不是愣，他是急的。魏延不知道诸葛亮丞相在这大帐里干什么呢？前营大乱，是因为曹魏军兵前来劫营，他特地跑来禀报。一进门，魏延傻了，他一看这屋子里摆的这都是什么呀？又有香案，又有贡品，还有灯烛。诸葛丞相在地上那儿跪着，姜维在旁边站着，他也不知道踢翻了什么了。魏延低着个脑袋，大瞪着俩眼睛还找呢。他听丞相一说这话，魏延愣那儿，什么？此生有命，不可得而相也。相什么呀？就在他这一愣这时候，旁边的姜维气得眼睛都红了，他大叫一声，匹夫魏延，岂杀我也？姜维可真急了，你也不问一问你就往帐里闯啊？丞相病重，正在香星起寿啊。啊，魏延才明白，哦，原来丞相在大帐中秘密的祈祷香星，为了延续寿命，这我哪知道？哎呀，魏延把两个手扎开，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他进大帐干什么来了？他也忘了说了。这时姜维已经把宝剑抽出匣外，是举剑照着魏延就砍呢。魏延就瞅着那个宝剑，他也不躲闪。魏延在想什么呀？他心想，我闯了大祸了，姜维要杀我，嗨，杀就杀吧。诸葛丞相一看，慢来，伯爵，不要如此，吾命当绝，非文常之过也，命该如此，不要怪魏延。姜维一听，啊，他举着那剑就下不了手了。怎么，丞相有令？魏延扑通一下就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。那么说，这个魏延要是不进帐来，踢不翻这个本命灯，诸葛亮丞相真的能够延续寿命吗？其实啊，这是个迷信。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这个科学不发展，好多人都认为啊，自己是天星下界。就连这么大的一位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的诸葛亮，他也逃脱不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个局限性，也就是说这个天命观的这个迷信。所以姜维给他一提醒，让他祈祷香星延长寿命，诸葛亮就答应了。当然，一方面诸葛亮呢是受这个天命观所限了，另一方面诸葛亮知道自己这个病势非常沉重，现在用药已经不好使了。但是就这么死去呀，他还不瞑目啊，因为自己壮志未酬啊，哎，想通过这个香星 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，为兴复汉室多做些事情。所以啊，他带着这么重的病，白天处理军情大事，晚上还要整夜不敢踏走的相信。已经就剩一个晚上，诸葛亮觉得眼看就要成功了，没想到闯进了魏延来，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。诸葛亮很难过呀，也非常生气，那他为什么还要拦阻姜维杀魏延？诸葛亮心想，这是我命该如此啊，我命当绝，天命关嘛，所以他才把姜维给拦住。一看魏延跪倒在自己面前请罪，诸葛亮叫他起来。啊，文成，营外因何大乱？你为什么如此慌张，闯进我的大帐？哎呀，丞相，司马懿派兵将前来偷袭大营，我是来请令的，该不该出营拒敌呀？我不知道丞相在帐中相行，魏延罪该万死啊！诸葛亮一听，文长不必如此。哦，原来司马懿派一支人马来偷袭我的大营，这是司马懿前来试探，他看我到底病没病。如果我们要闭门不战，那就说明我病了。现在不要耽搁了，文昌，赶快领兵迎敌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魏延呢，蹦噔一下磕了一个响头，站起来跑出大帐，提刀上马呀，杀出了辕门，可把魏延气坏了。怎么了？他来到辕门外，借着灯光这么一看，对面这夏侯霸带领着好几千人马，一字长蛇把队伍排开，他并不往上攻啊，他们干嘛呀？站在那儿嚷嚷，又放炮又敲鼓，干脆说就是来起哄来。魏延能不生气？我家丞相病成这样，好你司马懿呀，你坏的都拐了弯了你啊！平常素日我们跟你讨战，你不敢出营，今儿个可倒好，你知道我们丞相病重，派好几千人上辕门这儿来起哄来，我魏文昌跟你拼了吧！他撒马冲入敌阵，被大刀抡起来，像削瓜切菜一样，咔咔咔咔咔咔就砍开了，把那些敲鼓的放炮的全都吓跑了。夏侯霸这么一看，呵，这不是那魏延吗？这家伙怎么发了疯了？不行，我得跑。再者说，司马都督有令告诉我是来试探，如果西蜀大营听见我在外边这么一吵一闹，他一出营就说明诸葛亮啊平安无事，他要是闭门不出，高悬免战，那就说明诸葛亮病了。现在看来诸葛亮是倍儿精神，我呀，我跑吧。我他刚一拨马，魏延就到了他身后了，把大刀举起来，用尽平生的力气，一个力劈华山，哈，这一刀，好家伙，把夏侯霸魂都吓飞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也不知道魏延这刀有多大分量，他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？倒是没砍着夏侯霸，把夏侯霸胯下把那马尾巴给砍掉了，这马成秃尾巴马了，哇哇哇哇哇哇，这马撂着蹶子跑。魏延一看，你跑跑也不行啊，今儿我跟你们拼了，我杀到司马懿的大帐里头去，我把这司马懿宰了，我才出了胸中这口气。他随后就追，一口气追出了20多里地。他手下的小校一看，我说文长将军，咱别追了。怎么再追呀？那咱就过了渭水了，现在都快杀到人家大营去了，那不得吃亏呀？咱快回去吧。魏延一瞧，哎呀，强人胸头火， 收住了人马，查点，杀死曹魏军有多少？不下2000多呀。魏延稍微心里头这气儿啊，顺过一点来，回营交令。诸葛亮让魏延继续镇守前寨。这时姜维干什么？姜维都傻了。他呀，小心翼翼地把那盏本命灯捧起来。他跟诸葛丞相商量，我再添上点油，再放上个碾子，您才继续祈祷行不行？这个该死的魏文长啊！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，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。啊，伯爵已经不中用了，不必如此了，你赶快把这些祭品撤下去吧。
遵令。
姜维刚把祭品撤下，他只见丞相身躯这么一晃，一张口，噗，又吐了一口血。姜维赶忙过来把诸葛亮给扶住，轻轻地把丞相扶到床上。半晌时间，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姜维。啊，伯爵，丞相说话气力已经很微了。姜维站在床前往前一探身，是躬身倾听。伯爵，我本想竭忠尽力恢复中原，重兴汉室，无奈天意如此，看来我死在旦夕呀。我平生所学已著书24篇，计104112字。书中有8物7戒、6孔5句之法，我遍观诸将，无人可受，唯独你伯约可传我书吗？你切勿轻忽。说到这儿，丞相吩咐小童把那书拿了过来，童儿把书捧过来，姜维哭拜接书啊。他把这部兵书接到手里，觉得他有千钧之重。这部书是老师，是丞相用毕生心血写成的。为什么说这一部兵书有那么重的分量？因为姜维清楚地知道，这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兵书战策，这是丞相肩上的一副重担，是保卫蜀汉、创建霸业的一副重担。姜维暗下决心了，自己一定要熟读应用好这部兵书，继承丞相的大志，保卫蜀汉，联合江东，扫平中原，兴复汉室。只有这样，才算对得起丞相的一片深情。想到这儿，姜维是泪如雨下。诸葛亮摆了摆手，伯爵，不要如此，扶我起来。遵命。姜维轻轻地把这兵书放在茶几上，他把丞相扶起来，让诸葛丞相半躺半坐，自己垂手侍立在床前。诸葛亮缓了一口气，吩咐童儿将图本拿过来。小童赶忙抱过一摞图本来。丞相指着图本告诉姜维，伯爵，此乃是我绘制的， 连竹弩制造之法。这个连竹弩啊，可不是上一次诸葛亮在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使的那连竹弩，那是在手里拿着的弩匣，这个是用脚蹬着，要是拿脚一蹬，啪啪啪一连，一次就射出去十支，杀伤力比那手里拖着的那弩匣那可大多了。诸葛丞相不知什么时候已将这个制造之法都绘制成图册了，今天也把它交给了姜维，这还一次没用呢。姜维就明白了，这就是说丞相让我以后再和曹魏交战的时候就用这种连竹弩去克敌。姜维又一次跪倒床前，用双手把这图册接过来。诸葛亮看了看姜维，不曰：“不必多礼，坐在我身边来。”姜维把图册抱在怀里，坐在丞相的身边。这时童儿捧过一碗药来，请丞相服药。诸葛丞相摆了摆手，这药不能再吃了，因为什么？药是治病的，但是他救不了命。童儿捧着这药他不走，他想劝说让丞相把这药服了，但是小童儿心里寡难过，眼睛里含着泪，没有话讲，就瞅着姜维，那意思请姜维将军劝劝丞相。姜维赶忙把手里的图册放下，把药碗接过来，请丞相把这杯药服下去。诸葛亮看着童儿那个难过的样子，看姜维捧着药碗站在床前，丞相只得把这药服下去。吃完药之后，诸葛亮歇了一会儿，他告诉姜维：“啊，伯约啊，如今三足鼎立，江东不足虑，孙权呐，跟咱们是联盟之友，他现在还不好意思说进兵西川来取蜀汉，一个是呢因为是盟友，再一个孙权也没有这个力量，所要防备的还是曹魏，他随时都可以领兵来征伐我西川呐。但是我西川道路险峻，按照西蜀诸道来说皆不必多虑，唯有阴平之地切须仔细，此地虽然险峻，我想久必有失，千万大意不得，必须严加防范。”姜维连连答应：“丞相放心，姜维牢记不忘。”过了一会儿，诸葛亮让姜维把马岱找到大帐来，姜维急忙领命出帐来找马岱。到了马岱的营寨一看呢，马岱没在这儿，他说哪儿去了？一问那些小校，这些军校说马岱将军上魏延将军的大营去了。是吗？姜维从马岱的大寨出来，走到半路正好碰上马岱。马岱脚步匆匆的正想返回自己大寨，一看，哎呦，伯约将军，您是来找我吗？正是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嗨，别说马岱，就是营中这些位大将，这些日子都有点坐立不安，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啊，知道丞相病势很重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丞相病倒不起，那我们可怎么在五丈原这儿聚首啊？怎么能敌敌得了司马懿呢？前进不能，后退不得， 丞相病着，又不见好，这些大将的心情都非常的焦急。尤其是昨天，曹魏营派来一哨人马，让那夏侯霸领着，拉那架子，好像是来偷袭西蜀大营来了。其实呢，站在门口这儿，放了一阵炮，敲了一阵鼓，让魏延一出辕门，就给杀的是四散奔逃。后来大伙才明白，司马懿派来这支人马是来起哄的，是来气我家丞相的。把马岱和六华、王平、张仪、张翼这些员大将都给气坏，这司马懿坏透了。我们讨战他不敢出战，他怕我们丞相简直是怕得要死，把女人医生都给他送去了，他都装傻装糊涂，知道我们丞相病了，他派人马到大营这儿来起哄来。嗨，知道丞相病什么呀，他要知道就不敢来起哄来了，他这是来试探来了。探去了没有？没有。让魏延将军快马大刀都给杀散了。马岱听说曹魏军来的时候在营门外一起哄，魏延上中军大帐请令去了，也不知怎么踩翻了一盏灯，魏延心里都可烦躁了。所以马岱到魏延大寨去看了看，他想问问你看丞相的病怎么样，你踢翻了一盏什么灯。他到这儿一看，魏延这儿正烦着呢，正喝闷酒呢。没有。怎么？甭说魏延呢，自从丞相病重之后，西蜀营中所有的将校是滴酒不闻的，因为太紧张了。一个是心里头惦念着丞相的病，盼丞相早日痊愈；再一个，丞相病了，现在正和司马懿两军对垒的时候，哪敢有丝毫的懈怠。马岱问明白这个事儿之后，他心里头惦念着丞相诸葛亮，在往回走的时候正好碰上姜维。姜维这么一说，马岱急急忙忙来到大帐，先到帐口这儿站在这儿停了一会儿。什么缘故？一个是马岱走得太急了，冷不丁的闯进大帐怕惊动丞相，再一个自己的心跳得挺厉害，他不知道丞相病成个什么样子，自己是非常之揪心的。等姜维进去通禀了，让他进帐，马岱轻轻一提战刀，放轻了脚步走进寝帐，见丞相施礼。诸葛亮看了一看马岱，诸葛丞相对马岱是非常之器重，因为马岱保蜀汉是忠心耿耿，两军阵前英勇杀敌，可以说是屡立战功，尤其是诸葛丞相动感情的是马岱的哥哥马超马孟起，那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。自从归顺了刘备刘玄德之后，那对蜀汉真称得起是忠贞不二啊！人家这哥俩你没得挑剔啊。所以诸葛亮一直把马岱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大将，今儿个找他来啊，是要授予他一支密令啊。丞相看了看掌中无人，这是姜维与童儿已经都出去了，诸葛亮让马岱进前来是伏耳受计，如此这般。哦，马岱点了点头啊，连声说遵命。丞相告诉马岱，此事非常机密，在这万马营中只有你一人知道，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丞相，马岱牢记就是。 说完了，马岱由寝帐中退出来，来到大帐外。他抬起左手，轻轻在额头抹了一把冷汗，长长吁了一口气。马岱一转身，他想回自己的营寨，正好在旁边过了一位，二位撞了一个满怀呀、啊！嘣！哎呦！马岱一看是长史杨仪，啊，先生，是我马岱，莽撞了额。杨仪摆了摆手，杨仪心说：“马岱将军就别客气了，现在呀。”全军上下这些位将军哪个不心焦，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。您这是从哪里来？有丞相的大帐。哦，杨一听，丞相病势如何？哎，马岱轻轻叹了口气。杨一看，别往下再问了，我进帐去看看吧。我就是来给丞相问安的呀。杨仪蹑足千宗走进了寝帐，往床前这一站，他看了看，也不知道丞相是昏过去了还是刚刚睡着啊。杨仪没敢惊动，站了有片刻之功，见丞相睁开了双眼，哦，杨仪这才放心，刚才呀，丞相是睡着了。啊，丞相，您身体如何呀？诸葛亮一看是杨仪，哈哈，我正要找你，近前来讲话。遵命。这时童儿搬过一把椅子来，杨仪坐在这儿。啊，丞相。您服药了？哎，药已经没有用了，看来我是命在旦夕。哎呀，杨仪一皱眉，鼻子有点发酸。丞相，您不要多想，还是好好的静养吧，把开的这几副药都把它服下去，我看病体会好。诸葛丞相摇了摇头，唉，死生有命，我死之后别无惦念，只是魏延、魏文长让我放心不下。此人居功自傲，目中无人，刚愎自用。杨仪听了这会儿，不住地点头。丞相您说的对，这是使杨仪最担心的。杨仪早就想过，这魏延是谁也不服啊，只服丞相诸葛亮一个人，一旦丞相有个三长两短，恐怕蜀汉上上下下谁也放不到魏延的眼里了。真的丞相不在了，魏延呢非起乱子不可。可这事情怎么办呢？今天丞相说出来，杨仪啊非常动情。为什么？丞相真是操碎了心，大大小小事无巨细，点点滴滴没有一点丞相想不到的，病势都这么重了，还在想着这个事情，自己没敢回话，也没敢插嘴呀、啊，他就瞅着诸葛亮，那个意思好像是：丞相，您真的有百年之后，魏延假如要造反，那可怎么办？杨仪刚想到这儿，只见丞相诸葛亮很吃力的由枕头下面拿出一个锦囊来，递给了杨仪。说我死之后，魏延必反呢、啊。待其反时，如与临阵，方开此囊。此时 自有斩魏延之恩，必要严守机密。”杨仪赶忙把锦囊带起来，这时丞相已经昏过去了。杨仪和几位大将商议一番，连夜是表奏刘禅。